非常的那个生活非常的受限制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特别读这以弗所书这一段。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啊，它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首先，一个是在基督里有盼望，还有的人，四个部分。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个应该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常常想到，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新鲜的感觉。如果你读那个四福音，耶稣在世的时候，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都是在讲耶稣复活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讲耶稣复活，可是每个讲耶稣复活之后，他强调的不太一样。姚敏上次讲的路加福音就有讲到以马忤斯的那个路上有两个门徒，不知道耶稣钉死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耶稣跟他讲说："你们的信心迟钝，那其中最让我想到的一个就是约翰，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他记载的就是这些门徒怎么样子重新从耶稣带领他们到钉十字架，到他知道他身体不见的，要听说他复活了，一直到他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对他的认出他来的那个惊呼的声音啊，特别是那个约翰，你要想象是我们自己是当时的门徒的话，那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以后，就是一个希望的幻灭哈，就是你跟随的这位好像是弥赛亚，结果没想到弥赛亚不是英雄啊，弥赛亚是一个被钉到十字架上就埋葬了，那这种对他心里面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哈。那你看约翰在记他后来耶稣在复活向大家显现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最早向谁显现吗？大家都知道妇女哈。其实妇女还不是同一批的，她最早向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抹大拉玛利亚显现，马上她就认出来了，她知道的神跟她讲话，她就认出来。接着，坟墓里面那有天使跟那群另外一群妇人讲，那妇人也相信了，就去告诉其他的门徒，然后接着她就向彼得显现，因为神眷顾这个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三次不认他的时候，他记得他，那他眼睛看了一下，你看记，你去看那个福音书记载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主的时候，耶稣的眼睛就看了彼得一眼，那耶稣记得这个他的内眼看到彼得的时候，等到他复活的时候，他那个天使就跟那些妇女讲说，你们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加一句和彼得，你要特别把彼得名字叫出来，就说你要特别去告诉他。所以接着彼得就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接着就有一群的门徒，大概有10个人在多马不在的时候，耶稣显现。那结果呢？再来就是多马不在，所以多马就觉得说我没看到。那所以等到再一次11个人多马在的时候，耶稣再显现的时候，那多马也相信了。然后再来就是耶稣又特别去向有7个门徒在约翰福音记得，就说当他们知道耶稣好像知道复活这件事，可是他们不知道复活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吧。"那门徒说："我们都去，我们去打鱼。"这样，结果打鱼的时候，耶稣就在那个岸边上就出现了哈。那复活的身体出现，然后他们打不到鱼，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把网子撒在船的右边。"那他们一撒下去之后，就抓了。那个拉不上来，就整个渔网就是满的，然后拉不上来。那这个景象是约翰彼得很熟悉的。他当初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就是说你把渔网撒在你的船的右边。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他说，那个约翰说两个字，是主。他马上就认出来是主，就像那个前面的那些妇女玛利亚。 一在花园里面，那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主。然后这些其他的妇女呢，有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他也知道是主。那彼得也知道是主。这是一个刚刚我们唱的加利利的陌生人啊 ，stranger， 他的确是个 stranger。其实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的时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stranger， 他都是一个陌生人。那包括当时跟他的那些门徒呢，也是从陌生人开始。那到什么时候要认出他是这位耶稣神要 approach 我们人类，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够到我们的时候的这个道神肉身的这一位呢，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从 stranger 开始认出是主这样。那我常常想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哈，而且他这边讲到说，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啊，就是那个首先，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生命中哪个时刻，在困难中也好，在喜乐中也好，你第一个会觉得说，从基督来盼望，就是主是他，所以呢，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你就认出他来，认出他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认出他是神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出他来以后，其他东西就不是事情。那所以认出他是一个，这个以弗所这边讲到说，保罗说我们是将来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就是认出他来的那个。耶稣复活的时候，你看这个约翰一看，一听到耶稣说宝，听到这个声音，他们并不知道是耶稣，他就说听到把网撒在右边，然后鱼拉不上来，他立刻就认出来了，然后这些妇女也认出来了。那耶稣后来跟那些门徒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那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到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句话讲的时候，他们也认出，这个圣灵一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是神了，他们也认出来了。那圣经上记到说，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什么，记不记得有一个发生一件大事，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就裂开了，就裂开了。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是一件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那层幔子就是绝对不能越过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可是那个幔子裂开，也就是说可以进去了。那是谁是首先发现呢？如果我们是不是那个可以首先发现说，哇，至圣所的幔子开了，人跟神之间没有间隔了，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能不能首先发现，我们跟神的中间有这个直接到他面前来的这个恩典跟权利？这个就是一个首先，就是当电子幔子裂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当时的门徒发现没有？那个裂开对我们今天来讲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再也你就先发现的话，你会先冲进去，你会先冲到至圣所去，那个是一个不能去的，去了会被神击打击杀的一个地方，但是裂开之后你会先冲进去的这个至圣所。还有一个约翰福音还记得一个人叫拿但业的，这个拿但业很可能这个拿但业跟彼得兄弟啊，彼得兄弟叫 Andrew 跟 Peter 两个是兄弟。 那其中还有一个他的还有一个人叫菲利，他们三个人是同一个城的。所以当西门跟彼得认识神之后，就大概告诉了腓力，所以腓力啊就接受，马上他就发现以后，他就一直找他的好朋友叫拿但业的，他就跟他讲说，哎，我们一直期望的这个弥赛亚，我们遇到弥赛亚，那就带他去见耶稣。那他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一听，拿撒勒在旧约里面没有记载任何有关于先知或者弥赛亚的一个信息。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人呢？就出不了什么人物啊。那耶稣呢就跟拿但业讲，他说你啊讲话非常的真，好，非常真，非常直。我跟丽宏讲，他说东北人讲话很直，那我觉得这个拿但业就是东北人讲话方法，就是拿撒勒出不了什么好人物大人物。那耶稣说你是一个心里很直很诚实的人，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就 就不是那种虚伪的假的以色列，你是在神里面真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后来神改的名字，就是神的选民的意思。他说你是真以色列，那拿单也就觉得奇怪，你不认识我。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呢？你怎么？他心里面想这个数字怎么好呢？耶稣就已经知道他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你怎么知道我呢？那耶稣没有回答，耶稣说你刚刚远远的在无花果树下站着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我就认识你。那拿单一听就认出来，他就认识，他就马上就认出来是主，这个就是那个弥赛亚。那耶稣就说你是有信心的人，我一跟你说你在那个老远我看到你就相信，将来你会看到更大的事。哦，这个远远的，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看见我们。那你有机会接近他的时候，他认出你，你也认出他来，这个就是一个我现在想要讲到这个首先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首先认识基督的人？你先认识的人会先有盼望，你先认识的人会先在你的人生中有一些改变，他会转变翻转你整个的人生，让你的人生不至于虚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我们有很多忙碌的事情，有很多现在暂时有价值的东西，非常 urgent。但是有一天呢，它要过去。等到有一天，我常常想，像到了我妈妈这个年龄，我就回去到了她演她妈妈那个年龄，96、97岁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所有儿女的荣耀，所有她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的。我真的是陪伴他们走这么久哈，我可以非常清楚感觉到。那当这些东西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哈。就是如果你早一点认出他来，你早一点认出他来的话，你就会早变成那个有盼望的人，然后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我要来念一下那个以弗所书，因为今天的信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其实整3到23节，我们先念3到14节，我来念。我在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把以弗所书呢大概念了300遍，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背它，那它很不好背，这段非常不好背。以前读起来我就觉得怎么这么重复啊？后来等我读了300遍以后，我就发现呢，它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它每句话都非常重要。那我就念一遍给大家听啊，第3节到1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有点拗口哈，你刚开始念的时候，其实他的，这段经文呢，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除了在新约的这个神学里面，除了罗马书以外，以弗所书的前面这章就是最丰富的神学就藏在这章里面。你会在第一节跟第14节里面找到三位一体，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找到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然后到了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它有三位一体的信息在里头。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也想到这个加尔文为什么会有一个预定论啊？大家知道那个加尔文的那个神学里面有一个五个加尔文要义 ，TULIP T U L I P 啊，他这个整个 abbreviation 这个他的整个的观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你看到他有几个，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预定论，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边，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是这么早他就认识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第一个，然后他第一个预定的字在哪里？第五节，他 又为了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要得儿子名分，预定就在这里。然后第二个预定呢，在第九节，就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第三个在十一节，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不管是用 predestined、或者是用 purpose， 他就是告诉你说，不是我们选的神，是神选的我们。他早早就认识我们，他是一个寻找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在找我们的神，他早早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我在里面看到加尔文，他为什么会有一个预定的这么强烈的一个，我们全然败坏啊，全然是救赎，那无条件的拣选，就是从这章来的。那这是一个这个预定论的来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地方，是一个时代派 dispensationism， 也是从这边得到一个真理的一个立论的立点哈，根据点。就是他说照自己所预定每一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四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这个要照日期，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去看 King James， 不要看这个 NIV 啊，不要看新的翻译本，你去找那个英王钦定本的话，你就会在这边看到 dispensation 这个字。 dispensation 的话在好几个地方在圣经里面用，那他讲的就是说神在一个启在历史中启示，但他在历史中的启示他有一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预备，他有不同的 calling， 他有不同的托付，他有不同的经营，这个就是 dispensation。 那所以时代派在这里面找到他的根据，加尔文在这里面找到他的预定论，时代派找到时代派的根据，三位一体的找到三位一体。那我现在要讲的这段不是要想讲这个神学上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我是因为读了很多遍想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哈。第一个我先讲一下很多人觉得神，旧约的神是不是都觉得旧约的神有什么印象吗？你只要不太读他的话，你不太读圣经或者不读完他，你就觉得旧约的神呢、就是又严厉又是一下就把那些敌人都灭掉了哈，那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神。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就会有这个印象，就旧约的神很凶很凶很严厉，你也不知道有什么信息在里面，你就有一个印象。很久以前在很多年前，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跟我讲说，他说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尤其读耶利米哀歌，从耶利米书读到耶利米哀歌，你会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在哭泣的神，他在哭泣。他不 你真的读那段的时候，你去你站到在你，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到，如果你是神的话，你站到他的位置上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在哭泣。所以你讲看到旧约，你看开始的时候他讲的话很多，有很多很严厉的，他说你们给你们律法，你们要如此行才能活着，那你不如此行的话，我就要把你们赶散到世界各地啊，赶散到万邦中，然后你们要速速的灭亡，哦，好严厉。然后慢慢你就发现了，等到他的讲话里面，到了先知书和先知书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神跟百姓说，我要跟你们争辩，神说要跟我们争辩，辩什么？他说他哪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换他的神的， 把他的神给换了，你把你的父，要不要把你爸爸给换一个？哪有一个国家人把他神换了？他说，你们东奔西跑，你们百姓东奔西跑，为什么在地上东奔西跑？那就是不回家来。然后他说，你们为自己，你们离弃活水的泉源，替自己凿了两个破裂的池子，是不能存水的。这个他看起来有点比前面你为因此活着，要不然的话要把你们赶散到世界各地，就像爸爸管教小孩，一开始是很凶啊，发现他不听，不听就缓和一点了。就开始讲说 讲到说那个你们怎么可以换自己的神呢？你们怎么东奔西跑的啊，怎么不知回家呢？可是你发现他这还没有用的时候，就到了以赛亚耶利米，就是一个哭泣的神，这个父亲就哭了啊。因为你看到以赛亚书他讲到说，他说牛啊认识人，你认识他的主人，驴子认识他主人喂他的那个槽子。他说我的百姓呢不认识我，我的民呢不留意，对我一眼都不看，不留意，不在乎。这个创造的神呢，在呼唤这个父亲，在呼唤他百姓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反应的，完全不理的。到耶利米书的时候，那我就讲到他有两个那个文学的造，讲的比较文学气氛的，非常 touch 到我的心的。他说那个天中的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还有他说斑鸠燕子还有白鹤也知道守候当来的节令，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哪里。一个是知道来去的定期，一个守候当来的节令。我的百姓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就是这个父亲看到讲严厉也没有用，到最后他就面对这个他创造大自然，他其他的那些动物呢，他觉得他们比人呢要懂事。然后接着他又说处女怎么会忘记她的装饰呢？处女是一个她装饰的东西，是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心腹，一个要结婚的那个新娘怎么会忘掉了她的美衣呢？但是他说，因为神说，但是我的百姓忘记我无数的日子，忘掉我无数的日子，这个就是一个在哭泣的神的哭泣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再接着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当他在管教他 儿女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父母亲在击打一个不听话的儿女的时候，心情就是那个心情。他的手在伸出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哭泣的神。所以我在这边你看到旧约的神啊，用这种方法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儿子回家的时候，你就发现新约，你看到了以弗所书， 你看到没有他这段写的有点小啊。他讲了，圣诞节快到了，圣诞节就是有一个长袜子嘛，小孩子家里有小孩子就给他准备一个长袜子，那就是把什么东西，把好东西就塞在袜子里面，塞在袜子里面要给他。那这是一个非常粗浅，这不是很好的比喻。那我这边看到就是神啊，为了要挽回亚当夏娃离开这个伊甸园以后失去的那个位置，要为我们再重新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用了什么方法呢？他就像一个袜子一样，那个袜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在里面塞了很多东西。他一共讲了六次在基督里第三节他在基督里，第四节在基督里，第六节在他爱子里，爱子就是他，就是基督。那第十节在基督里，第十一节在他里面，在他里面那个他也是基督，第十二节在基督里。那也就这也是我让我想想为什么以前传福那个教导我们的人都是一直强调在基督里，就是说神跟我们之间呢，神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 reach 到的一个存在，也是因为我们的罪人的位置，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接，没有办法跟他，就是说在这个神学上，就是说罪哈，这没有办法让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用了猪般的智慧聪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什么东西呢？他说，你看第三节。他在基督里啊，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要把好东西呢，要给我们。 那好东西给的时候要装在哪里呢？要装在基督里。我不晓得最近感恩节很多小孩回来，你们走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要把东西装在很多东西要给他？那个就是神的心情，就是说到了新约了，旧约的神哭泣的神，到了新约，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心心念念，他要再把这个孩子挽回的是一个方法。他就在那边，他说第六节，他是这个第八节啊，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想出来的，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所有东西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道成肉身。当我们接触到基督，接受基督的时候，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本性中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后来在 读很多遍后，读我就读到了这种感觉，就是说哇，神在一直在想一个办法，在装个东西，要把东西装给我们，装在哪里呢？装在基督里面，用了六次的基督，然后告诉我们呢，他拣选我们，然后呢他要把这个我们失去的那个儿子的那个名分呢，在基督里面再挽回的时候，他不能够亲自来见我们，但是他的爱子来了，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呢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这个东西解决了，好了，我们就神的那个要给我们的东西就拿到了，就拿到。然后等一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做了儿子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他要把他什么，把他的奥秘都告诉我们。所以他说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九节。在他历史中，我们人不是光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历史产物，人不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是神造的。人是，你若不认识神，你会像费尔巴哈讲的一样，你就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那你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你的人性中啊，也没有这个人性以外的，人自己也没有为其他目的，也没有其他目的，也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但是如果你认识神之后，你对历史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他说在历史中，神有他的一个时期，他有个时期，他要在引回我们说，他有一个他的做法啊。那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奥秘，什么奥秘呢？什么奥秘呢？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通通要归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震撼的。我在想说，哎，年轻人哈，你们现在忙碌哈，我们以前真是，刚认识神的时候也不觉得哈，什么叫做天上、地上要归到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你现在所看到现象事件呢，不是一个永存的事，这个不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它是一个暂时的。那照着圣经所讲，它有一天呢，这个地上要结束，那全部要归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有始有终的，这个世界是有始有终的。那这个信息它会让谁知道呢？让我们认识他的人。你认识他之后，你就知道他归于一是干嘛？这就是他的 kingdom， 他的国度。这个国度的来临，他神要我们今天有地上的国度。我们认识地上的王啊，地上的总统。我妈妈九十七岁，但是他的记性很好，他认得每一个国家的总统啊。那个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哪一个，他就会说这是杜鲁道。哦，那是梅克尔，他说梅克尔已经不在，现在是肖兹，他每个都认得哈。那个从南到北的每个国家都认得，这是那个我都还记不得那个中文呢、啊，那个好多，他每个国家日本哦，他说日本那个安倍晋三已经下去了，现在上来又上来一个叫什么，我还没搞清楚日本那个他，菅义伟已经下去了。菅义伟下去了，菅义伟是在安倍晋三后面，那又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对不对？我都不记得，但要去问我妈，她就记得，她每个都记得。所以我们人哦，会很认识地上的王的。哦，你地上的王，你不要说王了，你认识你的老板， 比你大的这个管理的那些你都认得，你也认得很多很多你的主子哈，万主，你认识万王，也认识万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万主之上还有一个主，万王之上有一个王。但是我们呢，通常没有留心听，我们没有留心听这句话，我们就在万主之间活动，在万王之间活动。但是我们不知道万主之上还有一个之主，还有一个万王之王。这个就是这边要告诉我们，有一天都归于一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主，只有一个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神只能有一个，神不会有两个的。啊，就你很多你讲了半天，很可能定义不一样，可能他神就是只有一个。有一天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他说把这个奥秘要让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明白，就是这个世界你有一个国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国度的关一进来之后，你看他说这个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神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有讲到，他说世界，圣经上讲世界是一个魔鬼撒旦管辖的地方，叫世界。圣经上所有讲世界就是跟神作对的，在新约圣经用了无数次的世界，几十遍，可能有八九十遍的世界，但是每一次这个世界讲的时候就是跟神敌对的。他说这个世界受到了审判，这耶稣在快钉十字架之前讲的这句非常重要的话，世界受到了审判，被这个管辖幽暗世界的撒旦所 control 的，这世界已经受到了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也就是说国度开始，神的国度开始。当耶稣基督钉死复活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地上有一个世界，地吸引力牢牢地把我们吸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神人际关系的结构牢牢把我们卡在这个地方，我们所有的事情把我们挤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你认识他以后，你再也不只是活在地上的一个国度里面，你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 kingdom， 那个 kingdom 就是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呢，是有王的，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犹太基督徒，他常常讲道，有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 Lance Lambert 啊，你去听听看。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但他常常在教会里面讲，他讲得非常好。他对于这个 kingdom 特别有感觉，他们的犹太人啊，对这个国度，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讲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毫无从来不碰这个国度观，就是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我活在地上，然后我有我的一切所有。耶稣要来吗？我开个门缝，瞧瞧他。要不要让他进来？要进来一点，哎，你要干嘛？跟我讲句话就关起来了哈。就说完全就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好像上帝想要一直要走进我的生活里面来，但是我看看我要不要答应他哈。就是开个小门缝，看他两下子，听两句话。那关上门以后就是我的世界。可是他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从旧约过来，他的 kingdom 观念很重的。那就是从耶稣基督从那句话讲说，我从世上被举起来之后，要吸引万人归向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只有在地上的国度活着，你不是只有你地上的主跟王，而是这个天国已经降临了。这主导文是为你的国降临了，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中了。那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王的，那这个王呢，我们当然在世界上活的时候，你不能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要在世界上成为照着神的旨意呢，去为做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可是你的生命再也不是说只有地上的王，只有地上的事情，而是你有一个国度在你的里面。那这个国度里面，那个 Lance Lambert 他说，你一定要有王，没有王就没有国度，没有王哪里来的国度呢？王一出来，国度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认出他来，能不能认出这位这边这个以弗所书这边讲的说神这位创世的这个的这位主，他为了爱他，然后我们不管他是不是预定啊，但他就说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把所有的本性的一切的好跟丰富跟所有的 inheritance， 等一下会讲， 他的基业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里面，像圣诞节要把这个礼物要放在你的里面。当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去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像那个约翰说，哎呀，是主，我认得他了，是主，这个主就是王。从此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那你看每个约翰你四福音里面每一个碰到神 的人，他再也不是说我孩子住在我的房子里面，我住在我的这个房间里面，我就开个门缝，不是这样子哈。那我就从这边就想到跟别人谈唱谈福音很多年啊，常常被有三件事情会被笑的，有三笑。我讲一下，基督徒常常在三件事情上被人家笑。第一件就是说，第一个会人家跟他讲说，看不到，很看不到，那个神看不到，变出来让我看一看，就很嘲笑这个看不到的东西啊。那个，你如果觉得神看不到的话，你去读圣经。哎，这你看不到神说话，说很多的话啊。刚刚我所讲的那些话，那个你要遵行这个行，你不这样子，你能够遵守这律法，你就这样活着。你不然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说牛又认识主人了，驴又认识他的槽了，我的民不认识我。那又讲到这个这么多，我们最近在读这就，你看那神是不断的在讲话的神。如果没有这个神，那这些话是什么呢？是谁把它写出来？是谁要去编造一个神吗？或者说不同的，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讲2000年，大家一直讲，不同的作者一直讲，讲的都同一个故事，他肯定是有神的。而且这个神讲话是确定的，要不然他怎么会有人记载下来呢？那记载下来，而且是连续性的记载，不停的记载，而且是一贯的，就在神的带领下面不停的记载下来。那，他说话。你觉得他看不到的话，那你觉得他讲话怎么样？行不行？能不能够给你一点感动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来了，有一次牧道跟我讲说，不简单吗？就变一下给我看一下不就好了吗？那其实耶稣来了没有？来了。过圣诞节再来这个节日，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是来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魔术这样来的，他来了。有一位宣教士啊，叫做王继雄。他讲过一句话很感动我。这个宣教士啊，在台北那个金三角那个非常危险的那个毒品的那个区域里面宣教了20几年。那个宣教士现在退休了，王继雄，他讲了一句话很感动我。人家跟他讲说，哎呀，你跑那么远啊宣教，你那个为什么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他说，耶稣基督这么远都来了，他这么远都来了。他这个无限的神，他本有神与神同等的哈，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但是他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不但成为样式，成了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么远，他为了要来 approach 我们，他把他的位置从最高的无限变成了一个有限，然后有限里面的最下面的那一层。他说这么远他都够到，他都愿意来，我出去能够算远吗？所以这个宣教士就是这种心情，就说耶稣这么远，无限跟有限之间的差距、是无限的，无限跟有限的差距是无限的。那神是只有神能够做得到让这个无限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是已经来了。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神的光。所以这个世界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说你是他先到，不是我们先到啊。那是他，这个世界本来是他的，结果变成是还要用各种方法要进来，要神用诸般的智慧才能够再进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一样，就是同一个意思。那这个立宏学这个人类学，我跟他学的东西比较像，这是很有意思的。 那尤其社会学人学都一定知道一个，或者大家都知道一个叫马斯路的嘛，哈 ，Abraham 马斯路的都知道，他对于人的一种人的需要，他认为人有很多的需要，人有很多需要，有很多被人所有的行动都是有一个东西叫 motivate 你才会动的。那他用一个金字塔哈来叠起来，他最下面一层大家知道就是physical 的，就是你生理需要，然后再上来一层就是 security， 你除了空气、水、食物以外，你还需要安全、稳定啊，你还要免受这些灾害。那第三再上来是什么呢？再上来就是你需要有一些爱，你需要 connection 啊，你需要 fellowship， 你需要跟人，就像我们大家久了以后 ，COVID 在家里面坐久了以后就精神要有人快崩溃了，就是你没有这种连结。那第四层是什么？第四层就再高一层，就是你除了这以外，你还觉得呢？我需要被尊重，我需要被 recognize。哎呀，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一生就在走这个路啊？你一开始讲吃饱饭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以前带一个慕道组，就是有些时候一带那个福音查经的时候，就会有人呢、啊、会挑战的，就说你对那个没饭吃的人，你讲这个东西岂不是太多了吗？那你觉得一个没饭吃的人，一个吃不饱的人，他们你要怎么样来回答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问题就讲到了，其实人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当然是吃饱饭是第一个需要，但是问题人不会停在那里，你一吃饱后你第二个需要就来，就刚刚讲的 security 就来了，你一赚到钱之后，你是不是要把钱藏起来，你不要被人家抢走了，不然路上被劫走了，是不是？你要 security。 第三个就是你需要啊，我不能都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对不对？你需要跟别人有一些 fellowship。第四个你就需要什么？在人中间敬陪莫做，没人认识我，没人瞧得起我，没人尊重我，你又开始觉得不行，你又有这个需要，我需要一点 power， 我需要 control、我需要有一点那个recognize 哈，那有人能够 respect 我。那最后一层需要什么啊？这个都过了以后，那我就开始进到一个境界，说我要开始过我人生了，我要发展我的自我了哈，我要自我实现。那我希望我能够成长，那我这个希望我能够 develop， 我能够完成我这一生，我也不跟人家，我也不要下面那些了，没到上面前就觉得下面那个不重要哈。可是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上来，你少一个都不行。可是到你知道马斯路1970年过世之前，他修正他的东西了，他说他这个东西所有只是在描述人这今生今世的一个现象，他都发现不是。当人开始把这个看不见的灵性，你这都什么东西就是看不见，你就把它鄙视的话，你把这个神跟我们讲的这个灵性的生活把它鄙视的话，你很快就会出问题。你的人生很快就会出问题。人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人是有心灵的，你必须要去deal这块。所以呢，他在临死之前他就说他必须要加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叫做 self transcendence。一种全身的就已经超形上了，就不是物质界的东西了。可是他发表他的讲的这个字以后没多久他死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全身的要怎么全身的，他要怎么样子，要怎么样子。像今天的灵修学，哇，这个我不晓得国内有台湾这个灵修学，那吃饱饭以后什么都有以后那还是不行。哇，你当了医生，你满足，你买了房子，你什么都有，你心里面还是不行。所以就需要上灵修学，就心灵要怎么提升呢？就靠着要全身的要上了。所以你就晓得看不见了，有多少人在起头的时候藐视这个看不到的东西，藐视神跟我们讲的他在寻找我们，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空处是为他预备的，但是我们不要他进来，那你很快你的人生就出了问题。像多少年轻人跳楼自杀的，哇，台湾最近这个很多女孩年纪轻轻又漂亮又有钱，生命完全不在乎，不高兴就嘣就跳下去了啊！那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啊，她没有办法知道她自己活着是什么意思哈 所以这个对看不见的一个疏忽跟轻忽啊，是很致命的。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被人家笑的就是啊，哎呀，你跟我讲神，我把门关上就是。我关上门神就进不来，我关上门我拒绝他就好，神就管不到我。那其实呢， 你看那首这首诗歌叫《加利利的陌生人》，其实神耶稣或者神，这个万物是他所造的，这个我们生命气息在他手里面，所以呢，是我们住进了什么？我们住到了神所造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是我造的。然后呢，我打开门要不要让神进来的问题？所以你把门关起来，或者你拒绝他，不影响到他是世界的主，那就说你关上门是不行的哈。那他要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像约书亚讲的一样，他是来做元帅的，他不是来这边啊，他是来带领一个国度的君王，是来带领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是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是在我们的点点滴滴需要的时候打开门，然后来那个看看让他进来多少。所以有些人就是基督徒，有些那个牧道会跟你讲说，不要管他哈，那个就是把他关起来。那这个样子的那个态度啊，是在19世纪、20世纪是很时髦的了哈，很时髦的。你看从国内来是不是比较熟悉费尔巴哈？你们是不是都熟悉费尔巴哈？熟不熟悉？不熟啊，要不熟。其实费尔巴哈啊，就是影响到谁？就是最重要影响到两个人，就是马克思跟恩格斯，然后影响到达尔文。费尔巴哈的学说，费尔巴哈在1942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的本质》（Essence of the Christianity）。他里面呢讲了一句话，从此呢不得了了，被慕道友每次拿来嘲笑基督徒，叫做信仰呢是尖顶建筑物下弱者的拐杖，信仰是一个弱者的拐杖，然后呢会接受信仰呢是一个蠢蛋。他这种发表这个论文，那这个以后他影响到达尔文，影响到马克思、恩格斯，影响到后来弗洛伊德，影响到后来整个的存在主义的尼采的思想。就是从这边来的，把这个看不到的东西鄙视他。那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在一个时代里面会发表一种理论的，都是因为他有他的时代性嘛。都你不会无缘无故你就突然在不知的情况下你就发表一个理论，你所有人的理论都是根据你对时代的反思。所以我相信在费尔巴哈那个时代，或者马克思那个时代，或者将来的尼采那个时代，是基督教很没有尽到责任的一个时代。就像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是对着那个中世纪的黑暗来的一种挣脱，那等到了过了马丁路的改教以后，教还是一样，这个教会也是在世界上，教会也是会走向，你不更新它，它就走向一个窠臼了。所以任何一个东西走向什么，走向一个主义就不行了，你在任何一个思想后面加一个 ISM 加个 ISM 就不行了。所以你看那个马丁路德说，你不能叫我叫路德派，你不能叫我路德派，马丁路德吧，那个派不能加哈。加尔文说，你不可以叫我加尔文主义，因为这个原创者啊，他都不愿意给他这样定型的，后面就喜欢把他定型，加个 ISM 之后，然后就一直 repeat 他东西，然后慢慢就变。我觉得基督教教会也是一样，在这个传达的那个里面，他需要更新，每一个人需要来到神面前。如果你坐在那边都一直听，然后就抄笔记，然后你自己都不读神的话语的话，你就会得到什么？你就会得到笔记，你就会得到他的那个传给你信仰的那个抄本。你没有认识神，你就在那个抄本里面活着哈。那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费尔巴哈也好，尼采也好，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反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没有回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没有回应社会需要，大家看到教会里面的人软弱无力，看到教会里面不负责任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哇，那个就是尖顶建筑物下面弱者的拐杖。那的确是一定有什么东西让他反思，他就挣脱这个东西。那一挣脱以后打过头了哈，他这下真的是这个这一拳打得很重，就影响到后来整个19、20世纪的那个整个的思潮，就影响了。这个费尔巴哈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刚讲第一点是看不见被人笑，第二个是说关上门啊，不要理他，第三个是什么？哎呀，我有时候跟人家 慕道也跟你讲说，哎呀，有困难，你要帮他祷告的时候，那我很怕的一种就是说，他跟我讲说，祷告了都没有用，就是说有什么用啊？祷告哈，祷告没有用啊，有用没有用哈？那我 recall 一下这个孟子哈，那个《论语》孟子啊，是梁惠王篇第一个开宗明义，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说，孟子去见梁惠王，孟子也是一个嘛，就周游列国哈，那在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说推荐自己看哪一个王要用他。那梁惠王看到他就说，老先生，守就是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哈，将有以立吴国乎？哎，你这个老先生，你要对我国家有什么好处吗？那你知道孟子跟他讲什么？王啊，何必曰利？哎呀，不要啊！人活着不是只有利啊，义曰仁义而已。你多谈谈仁义哈，谈谈根本之道，不要在下游，就是将何以利吴国？怎么样子让我这个船坚炮利吗？让我这个国家更强大吗？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知道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认识神，认识他是谁，比他能给你什么东西重要太多了。你认识他是谁，比跟他要他能给你什么东西重要太多。如果他是神，他是那个王，他是那个主，他是那个基督，他是那位掌管宇宙的那位神的话，你人生是全盘的在他手里面，不是在这个点上面呀。我今天就是希望我这张椅子倒下去他会站起来，我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来是做元帅的，他在你的人生里面要负你整个人生的责任，所以你对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会知道你是进到一个国度的里面，他在你的身上也有旨意的，他在你身上是有带领的，他要让你人生呢过得更丰富，而且生命更丰富，这是圣经上的应许。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说，耶稣在介绍施洗约翰被关的时候，他向那些周围的群众讲说，哎呀，他说你们跟追随那个施洗约翰这么久，跟他跑来跑去在旷野，你们是要看什么呀？那么人好像仰慕一个人就跟着他走，那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嘛，那时候很多人跟他说，你们跟着他在旷野走来走去是看什么？你是看芦苇吗？那还是你要看那个穿细软衣服，就是穿这个绫罗绸缎的这些人，还是他说你如果要找这些的话，他说你如果要看风吹的芦苇的话，那当然是在旷野去看，如果你要看这个穿绫罗绸缎的话，你到宫廷里面去看，那你跟在这 后面干什么呢？那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也是在问着我们，你认得他吗？你要跟他要的是，你要认识他，他是主的话，是耶稣那个约翰说是主的话，你人生其他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那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在多少都是从这个程度上面开始走的。那历世历代哈，这个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福音的传递上面，虽然教会在中世纪在历史中不是非常光彩，但是里面中心的这些信徒持守着这个神的这个是从来没有断过的。这每一个人都是遇到神的，他认出来，他认出他所信的是谁。那认出来之后，就会像那个边云坡写的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这位是中国在内地哈，这个边云坡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传道人，他专门到内地啊，到穷乡僻壤，到新疆，到那个最苦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他被非常多的宣教士无名的宣教士的感动，他写的这个一首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愿到这条路上来奔走。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认识了他，看出这位神以后，他要跟随，而且呢他觉得这样子跟随是最能够讨他神喜悦的，就是他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所以他再也想的不是说我的身上这个点，我的那个点，我的这个点。所以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忘了谁讲了，他说当你这个 C.S. Lewis 讲的，他说当你认识神之后啊，他说你谦卑，一个人谦卑啊，不是说你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都不是，不是再注意你是高一点低一点。他说，一个你认识神，你谦卑以后，你的现象是你不太注意你自己，你根本没有在想你自己，你没有什么高的低的这个那个，就是你不在，你没有在想你自己。那认识神也是一样，当你认识他是神的时候，那这位王出现的时候，他的 kingdom 就在你的心里面就诞生。你虽然活在地上，你这个被地心引力定在这个地上，你是有这个身上的你都follow 这个自然定律的，可是你心中有一个超越的，你有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个国度在我们心中活着。那这个国度就是胜过这个世界啊！这个为什么到世界上有苦难？你们可以听啊，这都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国度，那有一个王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有法则，他有管理，聚会所用的很好，他用 economy 就是管理，economy 这个字就是管理的意思。我们把它用到经济上，它就是一种经营管理，他们叫经纶。那它就是这个国度里面，它是有个经纶的，它是管理的。那这个里面是有丰富的，是有内容的，是有很多甘甜的滋味的。那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样，而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在地上捡个东西啊，我们就像跟谁要个东西，我们在地上到处捡头低着，那你会发现了就很难信了。然后你发现这个祷告呢，你就常常会灰心了。你被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非常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就是说，如果他祷告啊，刚好他说刚好要做这件事，他刚好没有完成的时候，你这个福音再怎么传呢？其实就是不是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信仰所是认识这个神，这个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旨意跟带领，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认出他是谁的时候，你就是首先有盼望的。你在任何事情来的时候，即便是个困境，你会首先你就会比一般人呢先有盼望。因为你认识基督，你认识基督，就像这边讲的，他在基督里面给我们预备这些，在创世以前，然后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永留的，在未来永留的那个在天的基业，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要过去的这个奥秘，他都告诉我们。哎，他把那个偷偷的，他那个世界整个国度的奥秘都偷偷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在活着的时候，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哈。那我再把那个我结束的时候，我再把15到21节念给大家听哈，15节哈。那这就很像是一个礼物啊，他一直想办法要给我们。那我们呢，收到没有呢？收到就是在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你知道他的英文翻译怎么翻的吗？这句话他说，You are included when you heard。The word, the truth。那你听到他听到真理说，你就 include，这就是预定论呐、啊。他前面讲说，哇，他都跟你讲，你们是呢，就是讲我们所有听到的人。所以到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他说你们一听见，那你们就信了，你们就领受了圣灵。也就是说，凡是听见神道的人，你们都 include 在神的拣选里面。神的拣选，十三节就是 you are included，你被包含在里面的。你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用这个父亲的爱把你圈起来了。你要接受他的话，你就会有圣灵。神说他有圣灵的一个那个当配在那个地方哈，那让我们将来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然后下面就是什么？那这是一个礼物。他说那后面就是你赶快把礼物打开，你手上拿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就是下面他说，因此你看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哎呀，你说感谢什么呀？为什么一个人信主他要感谢呢？他说，因为你拿到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礼物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就有三位一体在这个地方，圣父、圣子、圣灵赏给你们。有这个神的圣灵后，你们就会怎样？你们就会真知道他，你就知道你站在什么位置上面，知道哪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就知道你的恩召有什么指望，你知道你就会知道，哎呀，你的 hope 哈是大的，不会是空空的。就认识神之后，哎，坐到这边是空的，不是，你会知道他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也就是说，我们的 inheritance 神为我们存留的，或者我们自己要变成神儿子这个尊贵的荣耀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 glorious。那第三个。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有没有去体会？他这个礼物就是有这三样东西在里面，我们拆开没有？ 就说我们找到他给我们的恩召指望是什么了吗？还是我们就是天天盯着我们眼前的事情呢？还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指望，我们的基业，还有他能够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显他莫大的能力？然后他什么样大能力呢？就是能够叫死人从基督到从死里复活，而且坐在神的右边，你看，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这就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名之主。不但是今世的，他告诉你，你来世的全部，然后包括什么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他在地上呢，在这段教会时期里面，他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这位神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那这位充满万有者说，就是要充满我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他说，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多么大的一个礼物，多么大的一个包裹。但是呢，赶快打开这个15到23节，就是叫你赶快把这个包裹打开。他求他为他祷告，你们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这个那个力量眼睛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你就看得到，原来你是一个，你是在一个国度里面的丰富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你不知道，你不是贫穷的，是丰富的，你不是只是一个点的，你是全面人的一个全面的一生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世界进到 modern 以后哈，在18世纪跟19世纪啊到20世纪中间，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啊。他说，其实20世纪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19世纪人的思想，所有最精彩的思想都在19世纪出来的。20世纪什么？是19世纪所有思想的一个实验的地方，是一个实验的地方。那你如果看着这些人的话，你看达尔文、马克思、杜威、孔德、弗洛伊德，你从他出生的那个日子看，他们全部都是19世纪的人。但是呢，他们的学说主导了、控制了整个20世纪。那20世纪有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人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要 religion， 我们不要 God， 一个 experiment， 他要做一个实验。那后来的神就很多人做个结论，这个实验是失败的，就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永远存在。人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之后，他很快的他就会出问题，很快的人心就，你看今天的这个，今天的不要从911一个冲击，今天这个冲击再再的告诉我们，神再再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世界要走向一个就是说走向一个不安的一个方向，不是，不要以为是，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当人要开始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找一个会破裂的池子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结局啊。所以这个13节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就信了基督。这是他说你很自然的，因为父亲找到你，把你圈进来了哈。那在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人在人群里面，在教会周围走来走去，走了很久了，逛来逛去的哈。那但是呢，我们认出基督了吗？我们认出他来了吗？首先，不要说首先，我们能够至少像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个格留巴啊，那个姚米给我描述过他比较迟钝的，他后来也认识了，他也接受多马那个多疑的，他也认出来了。每一个人认出来就蹦蹦蹦，像爆米花一样，都跳起来，都开始认，都找到，他们认识了这位主，认识了，找到主后，他们人生就改变。那这个就是这个以弗所书这第一章，保罗一直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这份尊贵的礼物是大的，是神处心积虑要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把它打开来。那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恩召的指望，还不知道我们的 glorious inheritance 是什么，还没有经历到他大能大力的话，你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因为祷告是每一个人的权柄。我们不要叫别人帮我代祷，我们要每一个人自己祷告。那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祷告的权柄来到神面前，读书的、考试的、上班的，或者说身体有生病的，或者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年龄的，我们 就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永存的，是一个、要跨越这个世界的短暂时间跟空间的。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你，在早晨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放下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来到你面前，是吧？来到你面前，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向你，是我们造我们的主，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说这个世界受到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当你从地上被举起来，你要吸引万人归向你，是吧？正是我们愿意成，我们就是被你吸引的，是吧？愿你再更多的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